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这个在今天没有进入正式的信息之前呢，我想先说一点事情啊，就是最近在网络上流行的越来越多的反犹太主义的信息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收到过啊？比方说，解释一下希特勒当年为什么杀犹太人。是吧？列举了很多犹太人的坏，是吧？然后呢，你听了这些信息以后呢，就会觉得犹太人实在是坏透了，是吧？有人解释，犹太人在美国是不是控制了美国政府啊？他就是影子政府。今天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对吧？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这样的信息，对吧？这样的信息越来越多啊，也有人提出来问我啊，我最少有收到过几次了啊，就发了信息问我，牧师，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咱们讲过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什么原则？哎，是站在上帝的角度看问题，对吧？这是我们永恒不变的原则。今天世界上不管什么人说以色列人怎么样，我们要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我们就对了。所谓对，就是真理在那里，你符合他，你就对了，对吗？所以说，我们听这些人讲话，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啊。今天的自媒体里边的撒谎的人太多了，同意吗？这些自媒体他们为了蹭流量，对吧？这个为了各种原因嘛，就胡说八道的人非常多，对吧？现在全世界都在流行一句话，叫做以色列在无差别的杀害巴勒斯坦人。你听下这句话你会什么反应，对吧？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往以色列发的火箭弹那叫什么？那叫无差别，因为他根本没有制导，他点着呜就打过去，他有时候打到自己了，那叫做真正的无差别，对不对？为什么以色列没有死人？因为以色列保护，因为以色列有铁穹，因为上帝在保护，不允许他打过来，因为没有造成伤害，所以人们觉得说他们好像没打，这完全是两回事，弟兄姊妹。以色列发出去的导弹都是什么导弹？都是精确制导导弹。它不单单是方向地点的精确，它用量都是精确的。比方说它打一个斩首一个汽车里边的恐怖分子，它只炸这个汽车，甚至于它炸了后边汽车的这个恐怖分子连司机都没伤，它用的那个方法的打法，是吧？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你说以色列无差别打击，因为撒旦从起初是干什么的？说谎话的。然后第二件还有一件是被他骗的人，撒旦还有一个目的干什么？杀人的。所以咱们这一次讲到巴比伦，那么我们活在巴比伦，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从巴比伦里边地理的位置上逃出来，因为全世界都在巴比伦的权势之下，你没有地方可以逃的。但是我们从巴比伦里边出来表示什么意思？是表示我们的心思意念价值体系理论系统跟他不同，明白我说的吗？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是如何看待以色列人的，我们也要明白客观现实的以色列人是怎么回事。以色列人有没有坏蛋？有没有？绝对有。以色列里边的坏蛋，我告诉你，他会坏到极处。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了，对不对？这个以色列本来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当他一旦背离了上帝，以色列人当中不信上帝的人多的是，对吧？那么这些人背离了上帝以后，一旦他把自己的灵魂出给撒旦魔鬼的时候，撒旦魔鬼就会把这些人用到极处。为什么用到极处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最能给上帝的子民脸上抹黑，所以全世界的人，他的媒体，他的什么东西一旦不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他一定攻击两组人，一组是犹太人，一组是基督徒。有一次我在游泳馆的时候，那是好久以前了，碰到一个意大利人，我跟大家讲过，对吧？ 想传福音给他。我说你是就是随便沟通嘛啊。我说我中国人，你哪里来的？他说意大利。我说你来的是不是意大利的天主教的吗 ？No. 我说 Why no 啊？他说你们你是说我基督徒啊？他说你们这傻瓜对吧？基督教的牧师都是些恋童癖。哦，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基督教里边牧师恋童癖有几个？可是世界上的那些其他的演员也好，什么的恋童癖有多少？他没有，因为他们那里边有那么多恋童癖，他不去听歌，对不对？可是因为教会里边出现了几个败类，他们就极力的攻击，极力的抹黑，对吧？最后就是叫人厌恶，叫人讨厌，叫你反对，完全是一个抹黑的这种做法。所以如果上当受骗，坑的是自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被别的东西骗了，这世界上大部分都是骗财骗色的，你损失一点是损失了，不大，但是在信仰上损失了，大家要知道那是损失掉的命，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看待反犹主义？在我们曾经讲过了啊，在圣经的约珥书第三章里边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复国的以色列，复国之后的以色列将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分水岭，它叫做约沙法谷，也就是说是断定谷，也就是说神要坐在那里断定世人。用什么来断定呢？就是复活之后的以色列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对待上帝的态度。咱们中国人有一句最土的话，叫做打狗干什么？哎，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是不好，因为他是亚当的后裔吗？是吧？他也有罪吗？这是肯定的，对吧？但是话倒过来讲啊，相对而言，我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可以跟以色列民族在道德的高尚，在军事的高尚，在科技的高尚，在生意的高尚，可以跟犹太人相提并论，一个也没有。这民族有没有美国轰炸日本的时候先通知他我们要轰炸什么地方，批评撤走，有没有做过？咱们中国人内战的时候，共产党打国民党的时候，有没有告诉长春的人说我们现在攻城了啊，长春老百姓都撤出去，有没有？咱们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时候，现在啊，就现在中国大陆上有多少人说我们血洗台湾，对吧？留岛不留人，有没有？我们才是真正的，不是杀别的民族，我们是杀自己的民族。种族灭绝，种族歧视，种族什么，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边没有一样能够站得住脚的。说别人很大胆，但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怎么样，又不诚实。中国的假货咱们自己都知道，对不对？歧视外国人，叫人家日本人叫什么？叫小日子，是吧？美国人，对吧？歧视外国人，叫人家印度人叫什么？叫阿三，对吧？叫人家洋人叫什么？叫鬼楼，对吧？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对吧？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首先跟弟兄姊妹说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最近网上有一个词叫带节奏，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好像他带节奏啊，就咱不被这种节奏带走，是吧？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今天我们对待以色列的立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有人说你站立场不是是非，无论立场还是是非都不应该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好，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圣经里边有一段非常特殊的记录，甚至于有一点违反圣经正常的启示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民数记里边有一个术士，这个人叫巴兰，对吧？上帝居然借着一个术士来发出他自己对以色列的预言。因为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圣经记录了很多以色列人糟糕的行为。那么如果我们只读那些经文的话，我们会感觉到以色列是个很糟糕的民族，对吧？如果我们弟兄姊妹熟悉先知书的话，圣经很奇妙啊，把先知书写在圣经的正中间， 是吧？前面是历史书，后边是新约，先知是写在正中间。读先知书读的真的叫做头昏脑胀、糊里糊涂，很多人都不读先知书的，是吧？我在这里考一下大家啊，谁能把十二小先知书从头到尾背下来的？就光背名字好了，按照次序把它记录下来，有几个？我知道，原来我在以前长老，我们教会的长老，两个长老，我考都考都答不出来。表明什么意思？表明我们对先知书的功夫下的不太大，是吧？先知书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哇，真的是很难懂。为什么这样呢？先知书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讲的话，都是骂以色列的，从头到尾骂以色列。如果我们很多熟悉先知书的话，我们就会对以色列有负面的印象。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以色列人这么负面，为什么？在圣经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记录在罗马书里边，这新约讲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受苦是为我们，因为上帝对以色列人特别的要求。好，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答案：希特勒为什么杀以色列人？咱们刚才讲的原则是什么？上帝的角度看，对不对？当然，这个圣经没有答案，但是我基本上可以告诉大家，从上帝的角度看，希特勒为什么杀以色列人？我第一次去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我出来大哭一场。为什么哭？就是因为上帝对自己的孩子下手太重了。为什么要希特勒杀以色列人？因为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要叫以色列人复国，他不肯回来。今天为什么世界上又开始掀起，反犹主义？因为最后一个预言很难应验，就是上帝要不留一个犹太人在外邦，但是现在他们在美国、在澳洲、在很多国家过得风生水起，他们不肯回以色列去啊！以色列天天打仗，对不对？上帝说好，你不肯回来吗？外邦就杀你，所以无缘无故的杀以色列人，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是上帝的旨意，以色列人不听，上帝下这么重的手啊。可是呢，阿拉伯国家也怎么样，不同意，对不对？但是上帝没有兴起一个像阿拉伯国、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去屠杀阿拉伯人的，所以允许到今天，有人说以色列反对巴勒伯人，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里边有200多万巴勒斯坦人是住在以色列的，拿以色列的护照的。和以色列享受同样公民的权利，和我们在澳大利亚是一样的，没有人歧视他们的。你在耶路撒冷，你在特拉维夫，你看到戴头巾的女人和围以色列头巾的女人和不围头巾的女人完全和平相处在一起，这是以色列的包容。但是这个包容对吗？我告诉大家，不对。这个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个是上帝的旨意，犹太人又不听话，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大度，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慢慢的去体会这些问题。好，今天我们回到咱们今天的信息。彼得，咱们上次讲到了这个彼得有三次不认主，那么复活的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讲过，为什么主耶稣没有问彼得，你对我忠心吗？忠心和爱我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边啊，做牧师的人，对主忠心的人已经不多了。对主忠心的人已经不多了。对教会忠心的人还有一些，对于职业忠心的人最多，是吧？但是爱耶稣的人就更少了。那么主耶稣要差彼得出去之前的时候，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在三次这个托付之前的时候，主耶稣没有问你对我忠诚吗？你对我忠诚吗？其实彼得一直都是忠诚的，但是主耶稣要彼得强调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爱我吗？ 为什么？你想，弟兄姊妹想想啊，爱和忠诚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忠诚重要吗？忠诚当然重要。如果我们有真的爱的话，忠诚一定包含在其中。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谎？有人说白色谎言是为对方的好处，对吗？告诉你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那是好处，不一定呢对他是真的好处。啊，比方说有人有病了，他得了癌症了，你说哎呀我怕他怎么样，我就瞒着他。其实你有可能剥夺了他的知情权，他如果他知道他还有不多的时间，他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你这样你把他处理的权利都给他剥夺了，对吧？所以你认为对他好，不一定真的对他好。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话你可以不说，但是只要你说出来就应当是诚实的，除非是在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啊，比方说你这个拉合，对吧，骗了那个来，圣经上没有说他对，只是说他的动机对了，并没有说他的做法是对的。当时到底怎么其他做法，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我们不能评论的啊。但是圣经让我们尽量的不要给错误的信息。当然了，在这一条规定上啊，非常有意思。十条诫里边，在这个说话这个问题上啊，对于诚实这个问题的要求是怎么说的？啊？对诚实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圣经有没有说不可说谎？有没有？啊？十条诫里边对于诚实这一条是怎么说的？啊，论到人这一边啊，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说谎，对吧？圣经都读哪去了？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没有说不可说谎，所以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也许一个谎言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是说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对吧？也就是说，在这个里边呢，你的动机很重要，并没有完全否定不准说谎。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你去读圣经里边，你看所有的律法里面没有规定说不准说谎。这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我在这里绝对没有意思说说谎是可以的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咱们读经的时候要明白啊，其中其实他是找到了啊，所以诚实忠诚固然很重要，但是它是被动的，对吧？它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很听话，他很诚实，老老实实，吩咐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换句话说，没吩咐他呢，他可能就不干了，是吧？那我很诚实，因为你没吩咐我嘛。所以上帝说你要爱他的话，为什么耶稣问这个彼得的时候说你爱我吗？而没有说你爱我的羊吗？这有什么区别？那你出去牧养，你一定爱会众吗？为什么耶稣问你爱我吗？为什么？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因为人是没有爱的。你知道吗？当主耶稣不问彼得说你爱这个我的羊吗？因为他不可能爱他的羊的，因为他里边没有爱。这个就像月亮一样，对吧？你问月亮，你发光吗？他发不了光的，因为他是月亮。耶稣说你爱我吗？当彼得说我爱你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在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爱给你，你先爱我，然后我们之间先有了爱的互动，我把爱给了你，你才能去爱我的羊。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当他爱主的时候，主把爱给他，他去爱主的羊，他才能够主动的、用心的、好好的为羊去做牧羊的工作。而且只有当有爱的时候，才会真正的为对方舍己。因为忠心的时候，往往你说了什么东西我就去做了，但是说话的人往往不会过多的要求你，对吧？你做这事可以，但是当你有爱的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对方的好处。这就是在复活的主跟彼得在这个谈最后要拆他出去之前的时候问他三句话。所以在这里主也问我们，我们爱耶稣吗？你真的爱吗？ 你的家里想有爱吗？你的夫妻关系想建立好吗？你对你的孩子要真正懂得怎么爱他吗？你对你的朋友，对你的邻舍，你想爱他吗？前提是你先爱耶稣。你爱了耶稣，你才能够得到爱。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说我爱你，那个不叫我爱你，那个叫我想要你，明白吗？因为他不可能有爱的，因为爱的源头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主耶稣的智慧，他在差遣门徒出去之前的时候先问这件事情，问完了以后呢，今天圣经上又给我们另外的两个问题，对吧？就是当主耶稣要差门徒出去的时候，在圣功和生命中间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圣功和生命啊中间，我们一块来看啊，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首先呢，复活的主耶稣啊，这个向门徒在这个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显现。那么路加福音里边这段记录和约翰福音那一段记录呢，几乎是在同样的一次的显现里边记录了两次，从不同的角度来记录了。我就在想啊，圣经里边有四福音，对吧？为什么四福音呢？有些时候我就在想啊，因为一个福音，比方说人从正面看我，你是看的，也看得不错，对吧？但是你却看不见我的后面，所以四个面都写了，那就是相当的立体了，对吧？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不是平面的，他是立体的，所以四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记录，是吧？这个里边是不矛盾的，是吧？答案可能完全不一样，对吧？你说张大力长什么样？你说他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你说的不对，不错，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从后边看见我了，他说他是一堆黑毛，他说的也没错啊，因为他看的角度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看一个问题，同样一件事情，做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明白他是从哪个角度说的，对吧？所以路加和这个约翰，路加我们讲到的，他的重点是强调当时历史的真实。我觉得很奇妙啊，圣经啊，四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个外邦人，这是圣经里边很少有的现象，对吧？如果我没记错，新约圣经里边只有这一个作者，这一位作者是个外邦人。为什么是他是个外邦人啊？因为福音是关乎犹太人，发源于犹太人，但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对不对？如果一个外邦作者没有的话，那就是跟外邦没关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经里边居然有一个作者是一个外邦人，对吧？所以这个是圣灵告诉我们，这福音不仅仅是关乎犹太人的，也是关乎外邦人的。所以路加这位作者呢，他就从他的角度，圣灵感动他啊，来记录下来，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说哪话呢？就是有两个门徒，耶稣死了以后啊，这个他们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了，然后在路上碰到耶稣，耶稣跟他们讲话，他们心里火热，但是耶稣不见了啊，然后他就赶紧跑回来，找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跟他报告说，我们的确看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了，对吧？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就是两个门徒回来再跟大家讲，哎呀，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就见证啊，他看的是对的啊，马上主耶稣就在他们中间向他们显现。那么刚才咱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一段的时候呢，这里对这个他们当时在那个房间里边的时候那个状态有一个描述，很有意思啊，说那日，这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是吧？这应该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那一个礼拜天啊，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星期六，复活的是星期天早晨，对吧？然后现在呢，已经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对吧？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这主耶稣就在复活礼拜天早晨复活的嘛，这经过了一周，所以在这一周里边，那个这个有两个门徒很灰心嘛，往以马忤斯路上 走啊，然后又回来说这个耶路撒冷发生最近刚刚发生什么事儿，对吧？这是第二个主日的时候啊，说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礼拜天啊，所以这是从创造的时候啊，这个神的创造就从七日的第一天开始的啊，所以礼拜天不是最后一天，是第一天啊，晚上。然后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是吧？所以这个一个描述就可以看到当时的门徒啊，是很害怕的，很小胆的，对吧？怕犹太人啊，因为耶稣刚刚钉了十字架，对吧？他们很害怕啊，门都关着。然后呢，这个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下边又说，愿你们平安。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呢也记载了啊，就说正说这话的时候，门徒这个主耶稣亲自来站在他们中间，这是复活之后的主啊。然后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是什么意思？其实愿你们平安在原文里边只有一个字，咱们中国人说愿你们平安，对吧？原文里边只有一个字，哪个字？ Shalom。 哎，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啊，现在犹太人和犹太人见面还是 Shalom， 对吧？所以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也是 Shalom。 Shalom 是什么意思？中文说愿你们平安，其实这句话翻译的不太对啊，没错，但是不太对。其实 Shalom 是一个祝愿，祝愿什么呢？祝愿回到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的状态，就是我们与上帝和好。如果真正用中文来翻译的话，用中文能够表达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叫做圆满，明白吗？就是圆满，就是表示我们跟上帝和好，跟世界和好，跟所有的人都和好，大圆满。每一次犹太人祝愿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愿我们在这个圆满的里边的一份子是那样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才是真正 Shalom 的意思。那么 Shalom 也是我们传福音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至少两次问向门徒说 Shalom， 其实这个又把福音的结果已经提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福音里面，人才能够与上帝与世界所有恢复真正的圆满和谐的状态里头，进入那种状态，只有在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里边才能够实现。所以我们现在明白 Shalom 这个意思啊，愿你们平安。因为愿你们平安在中文的这个语境里边呢，翻译的太单薄了，好像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啊，我们这什么都是平平安安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指的我们恢复我们生命的那个美好的起初神创造的无罪的啊那个圆满的状态里面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是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死亡，已经得胜了罪恶，已经还清了罪债，已经做王了。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王，对吧？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嘛。所以这个复活这里边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在这里头，耶稣道成肉身，是造物的主变成了被造的状态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造物的主他是使一切万物产生的，同时他也是命定这一切万物运作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规律，咱们说世界上有两种法律，两种规律。第一种叫做机械规律，这个是科学要研究的对象，对吧？一加一等于二，这都是真理，是上帝命定的，是机械的，一加一永远等于二，它不会改变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规律，就是道德的规律。道德的规律是有位格的生命自觉去遵守的，所以你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机械规律它没有选择，你把一个 屏幕放在这儿，它就不能动了，它就放在这儿。你拿一个东西一松手，嘣，它掉地下了，它永远智能不及选上去，它没有这个自由选择权。但是道德规律是有位格的生命。什么叫有位格的生命呢？就是能够表达爱的生命。因为表达爱的生命是必须有自由选择权的，没有自由选择权就没有爱的价值了。明白说的意思吗？但是一旦有自由选择权，就可能产生选择错误，对吧？所以呢，道德规律是带有责任性。所以耶稣基督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不单是物质产生了，同时他还在这里边命定了法则，同时他创造了人类有位格的生命，赐下了道德律。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的分别善恶树啊，就是道德律，让人去遵守。可惜亚当夏娃没有守住，对吧？历史历代的人类没有一个守住的，所以人人都犯了罪，表示人在道德律里边完全无能。所以这里边出了一个东西出来了，叫撒旦。圣经说撒旦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他干嘛？啊？哎，他控告我们。他为什么控告我们？控告对他有什么好处啊？他控告我们干嘛？谁谁犯罪啊？上帝，谁谁犯罪啊？谁犯罪？他干嘛？保护他自己，对吧？因为我也犯罪，是我也犯罪了，但他也犯罪啊。但是他知道神爱世人，所以神不愿意罚人，神不愿意罚人。哎，你是公义的哦，他犯罪了哦，你就不能罚我。你要罚我，先罚他，对吧？因为他也犯罪嘛。所以这就是他控告的一个理由。那么撒旦在控告人类犯罪的同时，他控告上帝。控告上帝什么？你创造的命定的道德律太高了，没有人能做到的，这不合理的规定，对吧？你上帝你 胡搞乱搞，对吧？所以他把世界上的罪都搞来，他控告上帝，他说你这个创造的不合理，这个命定的不合理，是吧？谁都做不到，你那你肯定是你的法律有问题了，对吧？你命定的法律有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造物的主自己来了，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把我们没有做到的，撒旦控告的，他做到，他为我们立出了做到的榜样。所以他败坏了撒旦魔鬼，叫他永远再也不能控告，因为耶稣做到了，有人做到了。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挪亚洪水的时候，圣经有人说因他所行的义就定了那时代人的罪，因为那时代人说大家都不信嘛，结果出来一个信的。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审判天使？就是天使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不肯悔改，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罪，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谦卑悔改了。所以因着我们的悔改，上帝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定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在行为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吗？可是神让我们上天堂啊，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们谦卑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而他们没有，这个就产生了这个区别。所以就定了那些下地之人的罪，为什么你不接受？人家有人接受，为什么你不接受？这个是对罪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定罪的依据。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造物的主变成一个被造的人类，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把道德律他做到。所以他复活以后，上帝说一切信他的都可以有永生，可以赦免他的罪，因为要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边来。等会儿我就讲到耶稣吹气啊，什么意思呢？等会儿我再讲啊，放在脑子里边。然后复活的主复活了以后，福音就可以传播了，因为这一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什么成了？就是对世界整个人类的救赎的工作大功告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出去传播了，对吧？就好像一个蛋糕烤熟了，现在可以吃了，之前的时候是不可以吃的，是吧？以色列人他们不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做成这个救恩呢。所以以色列人出来，他们把圣殿建了，全是上帝说不能，只能一个圣殿，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真正的救恩还没做成呢，是吧？所以复活的主他说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往外传播了。所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啊，这个沙龙就在这里了。好， 那么接下来，他们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惊慌哈，有点害怕啊，这个以为看见的是魂啊，所以主耶稣复活，圣经说，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说的啊，就是他是初熟的果子，是第一个复活的见证。所以有很多人说耶稣复活是他精神不死，这都是错的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愁烦呢？是吧？因为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树倒怎么样？哎，耶稣死了，大家都觉得完蛋了，对吧？我们当时跟着耶稣想要在地上建立大卫的国度，这个梦想破灭了。耶稣死了，然后又看到耶稣了，以为他是个魂儿，魂儿也没啥用了，对不对？啊，这总不能靠个魂儿在地上建立这个大卫的王国，对吧？可是耶稣来的不是建立地上大卫的王国，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写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一开始写到什么？马太福音第一句话也是新约的第一句话，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吧？这里边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对吧？啊，所以神不仅仅是祝福亚伯拉罕，而是透过他祝福全人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爱以色列人呢？因为神呼召以色列人是透过他们来祝福我们呢，对吧？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卫。大卫要建立一个永远不毁坏的王国，这个在所罗门的时候就毁了，这显然不是指的地上的王国，对吧？这是指的永恒的属灵的国度。那么这件事情到耶稣的时候，人类的这个救主的盼望，神应许亚伯拉罕，应许大卫的这一位，他来了，马太福音就要这个宣告这件事情，他来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呢，他把这个事情做成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是带着身体复活的。所以在这里说呢，为什么心里起这个疑惑呢？你看我的手，看我的脚。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带着钉痕复活的。我不知道有一种神学解释啊，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都会改变形象，主耶稣也改变形象了，但是就一件事没改，就是钉痕。为什么耶稣不改钉痕呢？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啊？这是他在永恒里爱我们的记号，知道吗？任何时候我们看见钉上、脚上、手上有钉痕的那一个，那就是为我们死过的主。因为为我们圣洁的上造物的上帝谦卑自己，圣洁的上帝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他为了我们不单单是创造，创造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但是死他自己是不容易的，明白我说的吗？一个有钱人他给你钱是容易的，但是他你要他的命为你死那是不容易的，对吗？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带着他钉痕的手和钉痕的脚向门徒显现，真的是我啊，是吧？而且到了永恒，在启示录里边看到主耶稣羔羊被杀的羔羊是被杀过的，怎么知道的？就是看到他钉痕的手在勇士里面，他留着这一份爱我们的见证，同时也是我们真正认识到就是他。然后摸摸这个东西就知道是我了，说摸摸我看呢，你摸一摸，你别光看呢，对不对？你以为是个影子，那是真的，是吧？而且这里边有一个讲到这里，我很不能说羞愧吧，就是有一个难解的经文，就是耶稣居然在他们面前吃饭。我不知道这个耶稣把饭吃哪去了，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不需要空间的，他要来就来，要走就走啊。他又骨有肉，哎，他门挡不住他，窗也挡不住他，就没了，又来了，这是咋回事啊？这个已经超过了我们可以想象的了。他是物质的，又是超物质的，他不是非物质的。这个中间这个话很难讲，对吧？他是超过物质以上的，超物质的。但是它不是非物质，它不是没有物质，但它超过我们的物质。这个东西很好理解，对吧？就是我们只能到时候就知道了，对吧？现在我们只能想象，对吧？ 那么圣经里有一句话，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怎么样，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像他那个样子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果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对吧？这样我们像他，所以将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地上撞车少了一条腿，你担心不用担心，到天国里边会少一条腿，是吧？这个你变成80岁的样子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说任何时候到什么年龄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哎，你这样离开世界，你是不是到天堂我永远这个样子？糟糕啊，应该不是。圣经上说那是荣耀的、强壮的，是吧？不再有疾病的，是吧？那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那复活以后就知道了啊。然后说了这话呢，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正喜乐不敢相信，稀奇的时候，耶稣就他们说了：“你们这个中间有吃的没有？”对吧？哎，然后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啊，他接过来就在他们面前吃了啊。这个话我解释不了啊，怎么回事？这个，但是主耶稣向他证明，那是一个超然的，但是是物质的身体，的确是他的复活的主的身体。这是第一个啊，主耶稣复活了，向门徒显现了。接下来不单单是看得高兴了，有使命了。这个今天以色列的国旗上面叫大卫之星啊，他们仍然梦想着要复兴大卫的国。他们错了，大卫的国不是一个属物质的国，是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永恒的那一个国度，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建立的国。当然现在那个国建立是为了应许，咱们在营会讲了，我就不再讲了啊。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开始给门徒有使命。同时在这里我也想说，在座的各位啊，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记得啊，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任何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使命，同意吗？同意。你认可了没有？执行了没有？尤其咱们信主多年的人，有没有认可我们的使命而去执行呢？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属灵的巨婴。因为你永远不能承担责任，永远不能完成使命。任何一个人长大了都要去工作，都要去生活，你不能老叫人家照顾你，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来教会总是接受别人的服侍的，从来不服侍别人的，是吧？这个从来也不去承担自己的使命的，是吧？所以现代的人把这种人称有一个名称叫做躺平。很多基督徒就躺平的，管他呢，赖乎乎的，反正就是将来上天堂了，是吧？但愿咱们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写的一切所指的我的话都要应验。然后呢就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哎呀，我就在想啊，如果今天咱们不用读圣经就明白了多好啊，是吧？所以现在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叫做在后边开后边一个小 chips 放进去，然后叭叭叭一敲键，哗，所有的知识都进去，不用上学，不用读书，啥都没有，哐当一下都进去了。圣经这样进去好不好，弟兄姊妹？其实圣经就在你手上嘛，对吧？在里边，在外边差不多，你想查什么东西，随时都可以找嘛。现在手机查更方便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不能用？因为如果知识不是你学来的，你只是知道而不明白。圣经的知识，你发现圣经的字谁不懂啊？都懂，对吧？可是你不懂，不是字不懂，不是信息不懂，是你意义不懂。神把门徒的心窍开了，这个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呼召门徒就给他多好，对不对？不是的，是经历了他们这么多的生命的造就，这个时候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圣经的知识不单需要在道理上知道，更需要在经验里边消化，它才能变成你的。你一辈子吃一车皮火车皮的食物，你说这么麻烦，天天一口口的吃，一下吃进去多好，一下吃进去也没用。因为你为什么要你一天天的吃，一天天吃你还有一天天动，对吧？它才能变成你有用的东西。 如果不然的话，你吃进去都是废物，全排出去了，没用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在门徒出去做工之前的时候，耶稣先叫他们明白圣经，这是非常重要，使他们知道所传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给门徒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圣经的目的，不单单是使他们自己的信仰的建立，更是要叫他们知道他们所传讲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需要有同样的原则。什么时候耶稣让我们明白圣经呢？是我们自己愿意去寻求的时候。因为只有你自己愿意去渴慕圣经，耶稣才会帮助你，圣灵才会帮助你。你自己拒绝的时候，他是不会帮你的，帮你你也听不进去，也没有用的，对吧？同样下大雨，一个罐子面朝上，一个罐子面朝下。面朝下的里边会不会有水？没有。你会怨为什么没有雨下来吗？不会的，是因为你没有把口翻过来。上帝的祝福愿意临到每一个人，如同甘霖降下，但是你必须向他敞开你自己。所以门徒已经 ready 了，他们已经向主愿意来顺服他。愿意来跟从他、侍奉他、执行他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才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弟兄姊妹还要注意一件事儿，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把圣经所有的东西都明白了，是从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真正的明白，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是在他们一生的道路里面还要继续的去明白。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想着说，哦，耶稣开始圣灵进来，我就都明白了。No。你那个是你明白的基础，是明白的开始，是明白的走上这个路，对吧？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其实这是一个赋予他们能明白圣经的前提基础。当然，耶稣的确给他讲了很多道理，对吧？但是我们刚才讲了，你光知道道理是不够的，要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你才真正的变成你自己。好，然后呢，又对他们说了，这是吩咐使命的，是吧？前面是叫他明白圣经，然后吩咐使命，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3天以后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注意一个问题，悔改前边没有咱们中文常常加进去的认罪，发现了没有？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把认罪和悔改放在一起，从来没有过。这个是教会的传统里边加进去的。今天我不特别解释这个问题啊。悔改是方向性的要以前错了，现在我回过头来以前我跟随世俗，顺从自己的愿望，我自己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现在 no，我要放下，把这个钉十字架受洗，把过去告别了，我现在要跟他走了。这个叫悔改，是吧？然后呢，赦罪的道，罪得赦免的道，是我们称义的道，是我们进天国必要的条件所要得的那个道。然后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那么这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耶稣受害是还清我们的罪债，耶稣复活是做成福音。然后这个时候，人就可以去传以前错了，现在归正，这个机会已经有了。那么这个时候说，人要传，这人是谁呀？耶稣说，就是你们，对不对？下面说，你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呐，是吧？那么现在呢，这就变成了我们在座的各位了，继续这个工作的就是我们，对吧？因为是我们呢，因为我们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是吧？因为我们经历过了，体会过了，看见过了，是吧？所以当时的门徒他是亲眼见过了，是吧？亲耳听过了，所以他们是见证的人。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不单单是传道理，还有做见证，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对吧？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我跟每次大家讲道的时候，我心里很迫切。对吧？我从我的内心里面来讲出来，我不是照章宣科，我不是在这里把我的知识传讲给大家， 我盼望把我的经历、把我的生命传递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经历过了他的恩典，我体会到了，我尝过天恩的滋味了。我盼望大家和我一起蒙福，对吧？所以说，我将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啊，这个跟路加福音一样了，是吧？然后呢，直到领受从上边来的能力，这个就是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他们能出去了。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就说啊，好像一个军人啊，受了所有的训练了，别动，等在军营干嘛？等着把枪发给你。你没枪怎么打仗，对不对？所以你虽然知道这个仗怎么打，虽然你有了这个所有这个打的所有的知识，你都知道了，但是枪还没来呢，对吧？等着武器来了以后，你才拿出去打仗，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以为我们在神学院读点书，我们就能去牧会了，啊，我们以为我们在教会里待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做牧师了。我们太小看这个传福音属灵的这个原则了。所以在他们出去之前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啊，等在耶路撒冷，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为什么在五旬节？五旬节还叫什么节？初熟节啊，就是所以那一个五旬节主耶稣圣灵降临，那是第一次教会开始收割了。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我们以色列三组大节期，第一组节期是逾越节，主耶稣在逾越节死，对吧？第二组大节期是五旬节，也叫初熟节，圣灵降临开始收割。最后一个节叫什么？叫祝棚节，也叫什么？也叫收藏节，对，所以也叫收藏节，那就是表示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被提，然后收割结束，我们要被他收藏在天家里，直到永恒。是吧？这是三组大家去不断的在跟大家复习啊，就是我明白圣经整个的启示它是一贯的，所以要等候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约翰福音，咱们进入第三个啊，就是生命与生命之道啊。那么说，那日晚上啊，门徒聚集在一处，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耶稣来了就在他们中间，愿你们平安。这个我们也讲了，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对吧？这个跟刚才路加福音里边记得是一样的，这就表示这是在同一个时间讲的话，对吧？那么路加福音里边呢，接下来有一段他没有记录的啊，就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怎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就讲过了，耶稣基督他是造物的主，同时他也变成被造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所以他不单单是为我们做了一个道德标准的榜样，同时他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被差遣者的榜样。所以一个人怎么样来服侍上帝，耶稣基督就是榜样，对吧？你看看他是怎么服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要效法跟随的那个榜样。所以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怎样差遣你们。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哦，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今天教会里边有一个我认为他几乎就到了异端的程度，叫做灵恩派。在灵恩派的几十年的发展过程里边，在上个世纪末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叫 Bellingham。 那么他出来干什么呢？他吹气。我在这不能说我的妈妈呀，这个人真了不起，对吧？他在上面讲道的时候，愿你们受圣灵，下边发生了什么事儿？叫做倒下一片，下边人就通通倒下去了。黄从容说，他吹的是毒气。为什么？他说，生灵充满的时候，人会不会倒下去？很少。如果真的生灵充满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倒下去？生灵充满的时候，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应该是这样倒下去，对不对？那就跪下去了，他服了，对吧？往后倒下去，往后倒下去就干嘛？就砰一下，那叫死嘛，对不对？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灵恩派的教会还在收圣灵吧， 然后胡同下朝后倒下去，但是他不可能真的倒哦，谁倒预先都计划好的，所以后边有一个人要扶着的，要不然不摔死了吗？是吧？每个要倒下去的时候，一定不会最后这个人倒下去，最后这个人倒下去怎么了？后边没有扶的，所以谁倒下去的时候，他都知道的，后边有谁扶着他，他在呜倒下去，后边有个人扶着他，这都事先表演了，练习了多长时间，和咱唱诗班一样的。那不然的话，他吓死，他才不敢倒下去。所以这里边真正圣灵的工作吗？那可笑，对吧？所以灵派的人给人感觉到好像很属灵，我们只能说好像很属灵。OK，圣经里边只出现过两次吹气，第一次在哪里？啊？哎，在伊甸园里边的时候，上帝吹气，人怎么能吹气？我听了这话，我都气得我要命都。骗人的教会里边，你知道教会里边的骗子最可怕、最可恨，对吧？他比世界上那个更可恨，因为教会做坏事真的是对教会的伤害太大了。所以耶稣说了这个话，他是造物的主，第二次吹气，叫他们干什么？受圣灵，这个是重生的开始。所以这个受圣灵和五旬节的受圣灵一样吗？是不是同一回事？啊，是不是同一回事儿？不是同一回事儿。这一回事儿是重生，下一回事儿是得能力，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是神的儿子复活的主，把他的生命借着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去。这是基督徒信主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得生命，所以在这之前，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不能赐给我们的，因为他还没有经过证明他是可以得胜罪恶的。从死里复活以后，一个星期以后，主耶稣复活一个星期以后，主日的时候，他第一次借着圣灵把他自己的灵赐给信他的人。得了这个生命以后，圣灵再降临在他的身上，那得着能力了。得着能力是一个活人得着能力，他还没有重生，怎么能得能力呢？那个是属灵的能力，一定是赐给重生得救的人之后才能得到那个能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灵恩派叫你圣灵充满，你还没信主，他就圣灵充满，就开始说方言。我的妈呀，圣灵充满撒旦吧？有可能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做事情是非常的严谨，是吧？耶稣在前面讲了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下来，那是指的五旬节和这一次的主耶稣吹气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他们重生得救的吹气，是在亚当里边犯罪以后死了的灵性，在耶稣基督救赎里边他活过来，那是重生的吹气。所以出去传福音的人，要先自己重生得救，然后出去。传的是重生得救、罪得赦免的福音。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对谁说的？这是皇帝对自己的钦差大臣说的话。我们就代表耶稣，这个叫使徒。我们在这世上。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然后说你们要出去传扬，救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吗？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是一个巴掌前后手心手背，什么呢？就是身份和使命。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是神儿子的身份，是圣洁的身份。因为不是我们没有罪哦，是神称我们为圣洁，是吧？我们也追求圣洁。然后呢，我们是祭司的身份。然后我们一定与之同来的，就是我们有使命，要去传扬使命。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啊，刚才的经文里边呢，说你们，啊你们，这个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留下来吧？你们 所以不仅仅是给彼得的，是包括彼得的，是所有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共同的使命。天主教认为这句话是讲给彼得说的，彼得拿了天国的钥匙，他能开他能关，对吧？别人都没有，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这个钥匙，不断传下来，在教皇的手里面。这个钥匙谁见过，对吧？其实不，这把钥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钥匙是什么？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接受福音的上天堂，不接受福音的下地狱。这个只有重生得救基督徒所传的福音，是拯救生命的福音。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借着彼得啊，复活的主向彼得来显现，使我们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件事情，主耶稣仍然在我们的身上，盼望我们能够像初期的使徒一样爱他，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承接使命。这个使命是我们跟神共同的，当我们愿意，他就赐给我们。愿神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